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末后时代与神同行。我们在这个礼拜，特别是在前几天，我们大家都经历了这个在湾区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奇怪的天象。我们向来知道湾区都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们也向来以这个湾区的这个 PM2.5 以这个为傲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突然变得像什么，像在火星上一样，是吧？变成了一片的血红。我想这是在湾区的历史上恐怕是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吧？我们有姊妹在朋友圈里分享说，明早起来天还会亮吗？那我们也看到在媒体上这几天报道看到的描述最多的，他们都是用了两个字来形容湾区的这样的一个奇怪的天象，说末日，好像是世界末日到来一样哈，让人看了之后感到非常的惊恐，非常的害怕。那无可否认，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啊，有很多的迹象都显示主耶稣再来之前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看到万国万邦都在争闹，君王和政客们都在谋算虚妄的事，就像这个诗篇第二篇所说的，是吧？他们同心起来要抵挡神。我们看见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我们看到人类道德败坏到了极点，我们看到社会上充满了抢劫、暴力和凶杀，我们也看到教会和基督徒受到了逼迫。我们正经历着大瘟疫还在持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过去。那么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界变得是越来越反常，那么各种灾难呢是接踵而来，这一切都证明了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啊，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也可以说是神的国近了，正在门口了。弟兄姊妹，身为神的儿女，身处这样的时代，我们到底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要活出什么样的人生呢？感谢主，圣经给了我们答案，并且呢，把一个活生生的榜样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一次毁灭性的审判，已经经历过一次世界末日了，那就是在挪亚的那个时代，就是大洪水要来之前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因为人类的罪恶甚大，地上满了强暴，以至于神忍无可忍，就用洪水那么就灭了那个时代的人。只有挪亚他得到神的启示那么他预备了方舟，以至于全家得救。是的，挪亚他得到了启示，但如果你读经够仔细的话，就会发现第一个得到启示的人并不是挪亚，而是另有他人。那这个人是谁呢？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两处的经文。那第一处呢，就是创世纪5章21到24节，这里讲到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另一处呢是犹大书1章14到15节，这里说亚当的7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好，我们今天就看这两处的经文。弟兄姊妹，从这两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以诺。从他身上，我们看到有四个第一哈。那么，他是第一个 与神同行的人，他是第一个没有经过死亡的人，他是圣经中的第一个先知，因为神曾经使用他发出预言，刚才犹大书里边所记载的。那么他也是第一个领受神要审判那个世代的人。如果我们仔细读创世纪第五章亚当的家谱啊，你就会发现以诺他还有一个第一，那就是他是第一个改变了这个家谱的记载方式的人。在这个家谱里边呢，记述亚当的后代基本上呢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某某人活到多少岁生了谁，然后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呢是总共活了多少年，最后呢三个字都是什么，都是就死了。但是到了第二十一节呢，对以诺的描述方式呢就完全的改变了。以诺呢他活到了65岁，生了马土撒拉。那么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呢，并没有说他在地上活了多久，而是说他与神同行了多久。换句话说，以诺的生命并不是以他在地上活多久来衡量的，而是呢以他与神同行的时间长短来计算的。而且呢最后呢他并不是死了，而是呢被神接去，就不在世上了。也就是说，以诺他没有经历过死亡。圣经呢只用一句话来形容以诺的一生，这句话就是以诺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这四个字就是神给身处末后世代的他的儿女们的答案，而这个以诺呢就是我们效法的榜样。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四点来思想。第一点呢就是什么时候以诺与神同行。从以诺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与神同行的时机就是现在，就是今天。第二点呢就是以诺为什么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的原因也就是我们要与神同行的原因。那第三点呢就是以诺在什么地方与神同行。通过查考圣经我们知道与神同行并不需要脱离现实，在你现在的生活，在你目前的处境当中，你就可以与神同行。第四点呢，就是以诺如何与神同行。以诺如何，我们就如何。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四点一同来思想。那么第一点，什么时候与神同行？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就可以看到，以诺他活到了65岁时的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与神同行。65岁对今天的人来讲，我们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两件事情，是吧？第一就是退休，第二呢就是可以享受社会福利了。现在我正在考虑这事情，所以对我来讲就很敏感哈。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这种观念来看待以诺，以为他到了65岁，生活已经有了保障，而且有钱有闲了，下半辈子无忧无虑之后，他才决定与神同行。事实上，在以诺那个年代啊，65岁绝对不是一个黄昏的那个老年，甚至也不是一个青壮年的年龄，而是一个人正在青春年少的时期。让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样记述以诺的。圣经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他才开始与神同行。生了马土撒拉就意味着以诺他当了爸爸，他开始忙碌，他要打拼，是吧？他要有更多的压力，是吧？因为他要养家糊口啊。那么以诺与神同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开始的。弟兄姊妹，以诺在这样的一个人生节点上开始与神同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以诺在那样一个情况下可以与神同行，那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同样也可以与神同行。以诺他可以在面对人生的改变、压力、 增多了，更加忙碌的情况下，他决定与神同行。这不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人生的压力、工作的忙碌，在生活中的面对生活中的难题的时候，都可以与神同行吗？那么以诺与神同行的事迹啊，就告诉了我们一个真正要与神同行的人，年龄不是问题，环境不是问题，儿女不是问题，工作压力都不是问题。一个真正愿意与神同行的人，他会克服所有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真心要与神同行啊，所有的问题都可能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个理由，成为一个借口，来拦阻他与神同行。也许你会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今天碰到的一些困境、逆境，甚至正在面对着人生的绝境，在这样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我哪里还会想到要与神同行不同行呢？如果你有这样想法的话，也许呢，有句话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那最近呢，我在读书的时候，读到19世纪，有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女作家，她叫 Mary Brainerd。他说的一句话，他说 I would rather walk with God in the dark than go alone in the light， 意思就是说，我宁愿在黑暗中与神同行，胜过在光明中一人独行。无可否认，我们的人生啊，都会有阳光普照的时候，也都会有乌云密布的时候。 Mary 的这句话就给了我们一个点拨，就是如果你选择与神同行，你绝对可以走出黑暗，最终呢会进入到光明之中。但是如果你一人独行，即便你是行在光明之中，也难免有一天你会落入到黑暗里面。那么这句话呢，可以说是很多圣徒的经历。我们看圣经中的大卫王，他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大卫在他一生中，他好多次他从黑暗中走过，他曾经被扫罗王追杀，甚至他的亲生儿子亚沙龙都反叛他，都与他为敌。可是他与神同行，他行过了一条一条的死荫的幽谷，而且他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可是当他在人生阳光普照的时候，那么当他登基做王以后，那么有一天他漫步在他是王宫的顶楼四处观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看到夕阳的余晖啊，很美丽，就好像他的人生充满一片光明一样。但是就在他为自己所拥有的这么伟大的国度在那洋洋得意之时，他就看了那个美丽的女人88在那边沐浴啊，此后呢，他就偏行几路，一人独行，就走向了他人生黑暗的一夜。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教训就告诉我们说，不管你今天的处境如何，你一定要与神同行，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一人独行是很危险的。而且呢，我们与神同行是刻不容缓的，那时机呢，就是在今天，就是在现在。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思想的是，为什么我们要与神同行呢？圣经呢，它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以诺他为什么与神同行，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那圣经说以诺他到了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后开始与神同行，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合理的推测啊，他决定与神同行的原因是应该与生了马土撒拉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马土撒拉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人呢，他在给儿女取名这件事上啊，跟我们中国人很相似，就是名字本身不只是一个人名而已啊，而是都具有某种意义的，大都是代表着父母啊对儿女的一个期待，是吧？比如说是那个叫什么家栋啊，叫国良啊，不就是希望这个儿子长大之后能够成为家庭的这个顶梁柱，或者成为国家的栋梁吗？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以诺这个名字的意思，实际上它就是成圣， 就是奉献的意思。我相信呢，他的父亲呢，一定是对他有一个期待，希望呢，他在那个时代，在他所住的那个地方啊，能够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奉献给神。而马土撒拉这个名字呢，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哈。那么马土撒拉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刚刚上过这个创世纪的这个主日学哈，那么那里讲的马土撒拉的意思是死的时候灾难就到，也就是说当他死的时候，代表神审判的大灾难就会来到。弟兄姊妹，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哪一个父母会给儿子取这样一个名字呢？绝对不会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呢，就是当以诺生马土撒拉的时候，神一定给了他一个什么特别的启示，让他预先看到当他这个儿子死的时候，将会有神的审判临到，将会有大灾难发生啊。所以呢，以诺就按照神的启示啊，那就给这个儿子取名叫马土撒拉，以至于他每天看到这个儿子，叫他这个儿子名字的时候，就提醒自己神的审判会到，他内心呢就会生发出对神的那种敬畏之心，就时刻保守自己与神同行。那我这样讲并不是胡思乱想哈，而是有圣经的印证的。那么从创世纪五章25到29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几件事情哈。首先呢，就是马土撒拉他一生的寿数是969岁，他是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长寿的人。其次呢，我们看到马土撒拉他在187岁的时候生了拉麦，拉麦呢182岁的时候生了挪亚，因此呢，我们就知道马土撒拉他就是挪亚的祖父。那么换算一下，我们又知道马土撒拉969岁死的时候，挪亚正好是600岁。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马土撒拉死的时候，也就是挪亚600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么创世纪第7章6节是这样记着说：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一点都不差。这也就是灾难降临的时候，就是神审判的要临到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些精确醒目的数字摆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神更加敬畏。我们对圣经的字字句句啊，都必须要相信，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的。那么当以诺领受了神的启示以后啊，他的人生就发生了改变，他就决定要与神同行。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有没有得到启示？神有没有透过圣经启示我们，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启示我们呢，在主再来之前呢，会有大灾难，启示我们有一天我们世人也要受审判，我们也要在主面前交账。面对神的启示啊，你我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我相信不是所有得到启示的人都会有同样的反应，至少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人物啊，这个人呢就是以色列王西西家。当他从先知以赛亚那里得到神的启示之后，他的态度竟然是无动于衷，那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啊。从这个列王记下20章，我们就知道西西家王他因为骄傲的忘乎所以，他竟然向他的敌国，就是巴比伦呢，当时巴比伦来的一个使者，向他炫耀他的财富啊，把他宫里所有的宝贝统统都亮给他看。那么这件事情呢，叫耶和华神很不喜悦，他就差派这个先知以赛亚来看见西西家，然后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 那么这番话对西西家王来讲啊，可以说是晴天霹雳啊，是吧？就像世界末日一样啊，不止他所有的财宝都会失去，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当太监。弟兄姊妹，当西西家王领受这样一个指示启示之后呢，你想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如果要换作你的话，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西西家王的反应可能会让你跌破眼镜，他竟然会这样反应说，他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你是不是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是你能看到说以赛亚对他所说的这些话有哪一点对西西家是好的吗？但是为什么西西家王会说好呢？这就看出他心中所想的是什么了。他后面说的这句话，那句话就反映出他内心所想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这些事情啊不发生在我有生之年就好了，只要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寿终正寝，至于我死后能发生什么事情，哪怕是天大的事情都和我没有关系了。那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吗？你是否为他感到遗憾呢？但是事实上坦率地说呀，就在今天我们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信徒啊，那么他们呢这个也是持这种眼不见为净的态度啊，他们对神所发出的警告预言和启示充耳不闻，对末后时代的种种征兆啊是视而不见，是吧？毫不在乎，明明知道主来的日子必到，神的审判也必要来，也明明知道这话就是主耶稣说的，但却不放在心里，更没有什么紧迫感。若说将来如何呀，说50年以后如何呀，他会觉得我那个时候都已经80-90岁了，说不定我都已经100年了，我管他天塌地陷，是吧？都不关我的事了，还是让下一代的人去面对吧。这就是西西家王的态度啊。弟兄姊妹，当你得到了神的启示以后，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是以诺的反应呢，还是西西家王的反应？从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以诺他得到神的启示，他立刻起来与神同行。那么今天我们必须要以诺来做我们的榜样，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起身与神同行，并且呢以神同行来影响你的配偶和你的下一代，来影响你的朋友和同事，来影响今天的教会，乃至影响今天整个的时代。第三点呢，我们要来思想在哪里与神同行。那创世纪5:24这里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他就不再世了，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以诺他本来是在世上的，也就是说他与神同行的时候他人就在这个世界上，是吧？这不就告诉我们说他与神同行的地方是哪里了吗？不就是在地上，不就是在人间，在这个能够看得见的物质世界里吗？有很多人以为以诺与神同行一定是在所谓的三层天上，是吧？像神仙一样和神这个云游四海，或者是在宇宙中遨游，那多惬意呀，是吧？如果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听了会说，哎呀，那我每天这么忙，我有做不完的事情，实在是很难安静下来与神同行啊，是吧？甚至有人认为与神同行一定要远离人群，一定到远离人间烟火的地方，到深山老林去隐居才行。但是以诺与神同行的地方就否定了这种说法，这种看法。以诺在地上与神同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在他每一天所处的环境中与神同行。何以见得呢？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看到，在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句话后面还加上了一个并且生儿养女这句话，这六个字就把他与神同行的地点和内容说得更加清楚了。并且生儿养女，就是说以诺他与神同行并没有影响他生儿养女， 没有影响他在地上的责任。生儿养女也并没有成为他一个借口，使他没有办法专心的与神同行。在我多年的牧会经验里边呢，我常常看到有一些青年的夫妻，在没有孩子之前，他们拼命地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赐给他们儿女，甚至呢，在神面前许愿说，将来有了孩子以后啊，会以感恩的心加倍的来侍奉，并且愿意把孩子奉献给主。但是遗憾的是啊，往往在他们有了孩子以后，夫妻俩却神很少来教会了，很少在教会露面了，是吧？很少来参加团契或者是查经了。原因是有了孩子之后，工作更忙了，生活压力更大了，是不是？但是以诺他不是这样子的，这里说他生儿养女，就意味着他已经结婚成家，他也并且有了很多的儿女，所以每天他必须要工作，是吧？必须要上班，要养家糊口的，是吧？而且呢，他还要有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他必须要教育他们，必须要培养，是吧？养育他们成为这个敬虔的后代。所以从以诺与神同行并且生儿养女这句话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更深的含义，那就是什么？就是以诺他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他都与神同行，他在婚姻家庭里与神同行，是吧？他在工作中与神同行，他在教养子女上与神同行，是吧？他在侍奉上也与神同行，他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色中都与神同行。弟兄姊妹，今天的我们到底在哪里与神同行呢？我们是不是只在教会里与神同行？我们是不是只在团契生活中与神同行？而当聚会当敬拜结束以后，你是否还会继续与神同行呢？你在家里，你在工作岗位上，是否能够见证出你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呢？从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主就把他接去。这句话，那么我们不要以为他跟神签好了一个合约，说这个我跟你同行300年。到了300年的时候你就把我接走，不是的，而是以诺他不断的，他天天的与神同行，他从来没有间断，一直到神把他接去那一天为止，刚好300年。那么今天我们与神同行，就是要同行到主再来，就是要同行到主把我们接走的时候为止。那么说到主再来，让我想到常常有信徒这样说哈，他说我盼望主再来的时候，那在他来那个时候啊，我正在读经，我正在祷告，正在灵修，或者我正在聚会，或者我正在向神向人传福音，那将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弟兄姊妹，我相信以诺他不是这样想的，如果他有这种想法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专心和神同行的。如果他整天担心说神说不定哪天来把他接走，他就不会这个有那种积极的要荣耀的为神活着的那种的人生态度，是吧？那么是不是当主来的时候，刚好他正在做生儿养女的事情，他就得不到一个完美的结局呢？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活分成两部分，分成属灵的部分和属世的部分。我们也不要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二分法，一部分是为自己活，一部分是为神活。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说主再来的时候我到底在做什么。身为基督徒，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认知啊，那就是我们已经是一个把生命奉献给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在为主而做。你就是生儿养女，你也是在为神生儿养女，你以神的爱爱他们，你也是以圣经的话来教导来养育他们，使他们成为属神的敬虔的后代，成为像以诺像挪亚这样与神同行的人，这不就是在为神而做吗？如果你每天都靠着神的恩典，以感恩的心来度每一天，你每一天的工作都是像为主做的，你每天的生活都是为神活的，那么不管神什么时候来接你，主什么时候回来， 你都不用担心，都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我不确定当神把以诺接走的时候，他那时候是在做什么，但是我可以100%的肯定说，他那个时候一定是在与神同行。好，第四点，我们要来思想如何与神同行。事实上，我们很难给与神同行这四个字下一个完美的定义。那我在预备这讲章的时候，我也是在神面前也是思想了很久。那么圣经中呢，有句话说，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是的，我们与神同行啊，就必须要与神同心。你要与神同心，就必须要亲近神，要聆听神，这些都没错，这些说法都很好，但是我总觉得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后来神就让我看见，与神同行一定要有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当这两个人同行的时候，必须要走在同一条的道路上面。如果你要与神同行，你就必须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如果一个人一意孤行，喜欢偏行己路，喜欢我行我素，那么这种人他是绝对不可能与神同行的。那从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以诺与神同行，而不是神与以诺同行，是以诺选择了神的道路，而不是神选择了以诺的道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里边的分别。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地犯这样一个错误，就是围着某件事，我们在寻求主的时候啊，会发出这样的呼求，说，主啊，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这个决定，求你站在我这一边成全我，却没有常常思想说，主啊，到底我有没有站在你的那一边。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经常要面临选择的，有些选择对我们来讲啊，是太重要了，是吧？我可以告诉你，在以诺那个时代呀，并不是别无选择呀，所以他只好选择神的道路。不是的，从圣经里我们看到，以诺在他那个时代呀，是有太多的路可以让他选择了，但是呢，他却宁愿放弃那些道路，而选择了神的道路，并且呢，把这条路是作为他唯一的选择。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四章里边呢，就看见有一个人名叫拉麦，这个拉麦呢是也是亚当的第七代孙，和这个以诺是同时代的，是吧？他是以诺的堂兄弟。圣经提到他的时候说，拉麦娶了两个妻。所以你看到没有，就在以诺的同一个时代，在婚姻上还有另外一条路，是吧？那是一条不圣洁的路，是违背神婚姻制度的路。再继续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拉麦和两个妻子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叫亚巴，是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一个呢名叫尤巴，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还有一个呢名叫土巴盖因，他是打造铜器铁器之人的祖师。因此呢，我们就看到这三个儿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祖师。在人的眼光来看呢，是吧，他们都很出人头地，是吧，都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人。所以你看到没有，当时的世界人有很多路是可以选择的，有追求名利的路，是吧，有追求物质享受的路，是吧。还不止如此，你接着再往下看，就是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选娶来为妻。哎，你看到看到没有，神的儿子，人的女子。当然对这神的儿子有多种解释，有的说是不守本位的天使还是怎么样，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里讲到神的儿子，我们不都是神的儿女吗，是吧？这是指属神的人，信的人。人的女子，这是指那些异邦的，那些是不信神的人。那么在这里你就看到这样的一条路，就是这信和不信的混在一起，是吧？甚至他们一起苟合，是吧？他们沆瀣一气，是吧？那么信与和不信完全是没有分别的。到最后呢，我们更看到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 所以你看到没有，当时的世界上有很多的道路的，但是这些道路大都是邪恶的道路，是吧？是肉体的道路，是撒旦的道路。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以诺他有很多的 peer pressure， 是吧？也有很多的试探和引诱的，但是他不为所动，他没有选择那些道路，却是单单的选择了神的道路。以诺呢，他活出了一个人生，简单的讲就叫以诺的人生，因为以诺这个名字的意思不就是成圣，不就是奉献吗？所以以诺他活出来的人生就是把自己从那个邪恶的时代里边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奉献给神。他所活出的人生就是不向世界妥协的人生，不向环境低头的人生。那么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事情跟以诺、挪亚时代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甚至是有过之无不及。正如这个圣经所说呀，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怎样。所以呢，我们要以以诺为我们的榜样，他如何分别为圣与主同行，我们也应该如何的与神同行。有这样一位在税务局工作的姊妹，她主管的业务是什么？是查那些公司和企业的税。这个姊妹呢，做事情是非常认真的，一丝不苟。那么有一年快到年，有一次快到年终的时候啊，她的老板就叫她到办公室来，递给她一个厚厚的信封。她打开一看呢，里边全都是钞票。她心里边呢，顿时就充满了疑惑。那这个老板呢，这个时就向他解释说，请你不要担心，这是某某公司送来的，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份。那么这个姊妹听了这话之后，马上就明白这钱是什么意思了。那么但是这个姊妹呢，这个老板呢，就好像看透了这个姊妹的心思，就又补上一句说呀，得饶人处且饶人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这个姊妹呢，她不由分说，她立刻就把这个信封放回到桌上说，恕我不能接受，然后她就离开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她为什么不这样做吗？是不是因为她是个公务员就应该奉公守法吗？不是的，因为许多公务员都会这样做。是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就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吗？应该是。但是你以为基督徒都不做这样的事吗？我想他之所以不做这种事，就是因为他愿意做一个分别为圣与神同行的人。好，最后再让我们进一步思想今天的主题经文哈。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诺是在65岁的时候与神同行，此后呢，他再也没有改变，再也没有中断，他持续的与神同行。换句话说，以诺他与神同行，他是365天与神同行。他不是风和日丽的时候就和神同行，他碰到风霜雨雪的时候就不去查经了，就不去聚会敬拜了，这不是以诺与神同行的态度。另外呢，我们要看到这段经文呢，并没有告诉我们以诺他人生的起点，但是却告诉了我们他生命的终点。弟兄姊妹，起点和终点，你比较看重哪一点？今天的人们常说，不要让你的儿女输在起跑点上，否则呢，你就是一个不及格的父母。其实呢，就算你输了起跑点，难道你的人生注定就要失败吗？我们必须要看神怎么看，神看重的不只是起跑点，是吧？神更看重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终点。这个终点就是以诺所到达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与神同在的地方。弟兄姊妹，你今天的人生处境是怎样的呢？你是不是跑得比别人都快？你是不是取得的成就比别人都大？你不是不是今天拥有的比别人都多呢？但你是否确定你今天所走的方向是能够最后达到以诺所去的那个地方吗？你可以确定你将来的终点就是以诺的那个终点吗？ 那么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一定知道这个 Henry Ford 这个人，如果你不知道他，一提起福特汽车你就一定知道了。那么 Henry Ford 就是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他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就被人称为美国的汽车大王。当时流行着一句话是什么？是你想到哪里就让福特带你去。当然这个是福特公司的这个广告词了，是吧？但是呢，当有人问福特他生命中最大的体会是什么的时候，福特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 Those who walk with God always reach their destination。 他没有夸口说开个福特汽车的人总会到达那个美好的目的地，而是只有与神同行的人才会到达那个美好的终点。这就是以诺最后的所在。弟兄姊妹，这是你我想要的吗？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让我们从今天就开始与神同行。让我们一同向主祷告说，主啊，我等候你，我要以与你同行来等候你来。那么也许有人心里会说，主啊，你不是早在2000多年前就说要来的吗？是吧？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呢？那么我们总是在说这个末世，在讲末世，可什么时候才是末世的结束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马土撒拉的寿命是人类中最长的吗？这里面隐含着一个意义，就是说因为神在马土撒拉死的时候要施行他的审判，这个世界将会 被毁灭。但慈爱的神呢，总是愿意万人得救而不愿一个人沉沦的，因此他就一再的延长马土撒拉的寿命，他就一直不断的在宽容世上的人，要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回转归向神。那么今天这个末后的世代，也好像是很长，因为这个世代的名字就叫马土撒拉，这个世代就叫马土撒拉的世代，意思就是说这个世代结束的时候啊，就有大灾难要来，就会有神的审判临到。神之所以让这个世代成为一个长寿的世代，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要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有时间来悔改归向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够体会神的心意吗？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每次分享你的话，主，把你话语解开的时候，你就让我们看到里边的亮光，这些亮光这些启示实在是我们需要的。主，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格外需要你的启示，需要你的引领，让我们心里边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这是我们愿意你的话常常做我们的提醒，在我们里面常常的使我们心里火热，真是专心的来侍奉我们的主，来追求真道，来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来走在神的道路上，来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祝我们向你感恩，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